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毫无疑问是周五，美国将发布8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那么这个呢，是美联储衡量美国通货膨胀的最关键最核心的数据，它比总体通胀所谓的 CPI 更能够反映美国的通胀的现实。那么华尔街关注周五这个数据，他们是想再一次证明就川普的关税啊究竟对美国的通胀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从上半年华尔街普遍认为一定会推高通胀，但是呢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发生，那么随后就转成了舆论，转成了到八九月份呢可能会反映出来。那么这个八月份会不会体现出来关税推动美国物价的大幅上涨，这个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他关注的焦点。 LT 看到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评论，他们也对交易员做了一些调查，交易员们对周五这个数据普遍认为呢这个数据不会给市场带来意外，言外之意呢就关税对通胀的明显推动作用在八月份这个核心通胀数据上面也不会有什么反应。那么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那么周五市场就会发生剧烈变化，不仅是美国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尽管从目前舆论来看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是作为有风险投资的，特别是短期交易的网友，不要忽略了这样一个重大风险时间节点。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美国会发布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宏观数据，比如周二会发布9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这个呢是一个先行指标，周二还会发布8月份耐用品消费数据，这个对于判断美国的消费乃至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基础性的结构数据。那么周四呢会对二季度的 GDP 做第三次修正的发布。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舆论呢对二季度的 GDP 是非常满意的，再怎么修正也超过了他们年初的一些预期。那么周五密歇根大学会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也会影响市场的一些投资情绪。但这些数据呢与周五发布的 PCE 就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相比呢重要性要低一个层级。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未来一周欧元区它会发布集中发布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情绪指标。你看周一欧元区会公布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这是一个情绪指标。周二法国德国欧元区呢都会发布9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这也是一种情绪类的指标。周三德国会发布商业景气指数，这也属于情绪指标。周四德国法国会发布消费者信心的调查。那么集中于这种情绪指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就未来一周欧洲没有重大数据的发布，或者没有对全球能够有非常大影响的经济事件发生。但这些情绪指标呢对我们判断欧洲的经济走势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日本央行周三呢会直接购买日本国债，而且呢涵盖1至25年期的4个期限的产品。那么央行嘛去买国债，它一定会释放现金流通，所以这对日本经济来讲它是有助推作用的。那么华尔街它关注呢它不太去关注日本的经济好坏什么就业，它还是关注投资收益。所以华尔街关注日本央行这次比较大规模购买国债呢，他们认为呢会吸引人寿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的一些需求，因为日本经济还算比较稳定，所以这个对资本市场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日本的网友可能周二会因为国庆的假期日本市场休市。第五个值得网友关注的是中国周一会发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一年期的 LPR 和五年期的 LPR。 那么华尔街预计呢这次中国央行它会按兵不动的，就一年期的 LPR 会维持在 3%， 五年期的呢会维持在 3.5%。 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他们做了一个有意思的预测， 就是现在中国央行啊，它的政策空间已经被习近平挥霍掉了。你像去年仅仅是为了保 GDP 增长 5%， 拼命的去降息，拼命的去发国债，哎，完成了一个不错的数据，但是把政策空间呢给浪费了。现在面对美联储降息，理论上来讲，中国央行为了避免这种利差会促使外资的抽逃，它也应该降息，但是它缺乏降息空间。同时中国的经济比较悲观，人们不愿意贷款，你降息了也没有人去贷款，所以它弄到现在很尴尬。在哪呢？一方面经济遇到困难，外部呢又在降息，美联储降息，它不得不按兵不动。但今天华尔街日报他们有一个分析呢，说年底中国央行预留了10个基点的一年期 LPR 的降息空间。那么这个可能对中国的网友，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政策动向。那么从以上5个方面的分享，相信网友们也会有感受。就未来一周啊，对于财经而言呢，不是一个大周。如果你想提炼一个重点呢，它还是资本市场，还是希望通过周五美国这个关键的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物价指数来评估或者推测未来美联储降息的节奏，这个是未来一周啊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的普遍的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英国、澳洲和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西方三大国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此举激怒了以色列，也违背了川普的立场。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对加沙问题表示不满并采取行动，以色列部长称这些决定是奖励杀人犯。那么刚才这一堆呢，就是标题与副标题。他报道具体内容这么描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周日均承认巴勒斯坦国，此举是出于对加沙战争的不满。三个西方主要国家一直是以色列的传统盟友，这项决定与其他140个国家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领土上建立独立家园的愿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今天为了重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和平希望以及两国解决方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预计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也将于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采取类似的行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今天三个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按时间排列的话，第一个是加拿大。尽管川普点名道姓批评加拿大，看来加拿大在这方面呢也是铁了心。那么这个事儿会不会对未来美国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带来一些节外生枝，这个可能就值得关注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绝对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4个方面的最新报道。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主持查理·科克的追悼会，科克遇刺后局势动荡，安全措施严密。川普演讲中称科克为保守派烈士，川普演讲中称科克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而且他深深地吸引了年轻人，因为他们爱戴他。川普说，回顾10年前，那些大学对保守派来说是危险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很受欢迎，他们非常受欢迎，就像这个国家一样。那么这次的悼念仪式或者这个集会大会，它实际上是一种美国保守派的一次盛会。你看它相关报道里边呢，它介绍了这次会议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着装，统一着装，而且呢主办方要求呢优先选择红白蓝，就与美国国旗啊接近的颜色的服装，以体现科克一贯代表的爱国精神，而且不允许携带任何手提包、背包，甚至是通常体育场允许的透明的包也不允许。那么今天参加人员超过10万人，就体育场内坐满了63000多人，那么体育场外超过了7万人。那么今天致辞的呢，主要还是一些白宫的官员和保守派的一些人士，包括川普副总统万斯、科克的妻子艾瑞卡·科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这个卫生部长小肯尼迪、战争部长霍克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以及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再就是大家熟悉的前福克斯的主持塔克·卡尔森，以及川普最信任的白宫副幕僚长米勒， 那么最后还有一位美国驻印度大使的提名人戈尔，所以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大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科克去世后，川普白宫竭力挽救他的年轻选民机器，白宫希望保留科克的年轻选民投票率的行动，万斯副总统可以在青年宣传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国转折点的首席运营长在基层营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这个描述，他就介绍了就是川普以及川普的核心圈层，他们是如何想维持继承或者发挥科克的政治影响力的，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步骤的。两位知情人士称，川普政府正在竭力维护科克打造的强大的选民动员机器。科克的遇刺导致右翼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之一出现了领导真空。三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白宫已在幕后就副总统万斯直接与年轻选民接触进行了初步讨论。川普总统称赞科克在去年总统大选中帮助他提升了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尤其是年轻男性。川普的支持率跃升至 46%， 比2020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明年中期选举中，青年选民的投票率至关重要，共和党将为保住国会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角逐。美国转折点公司周四宣布，科克的遗孀艾丽卡将出任该公司的新的执行长。科克的助手说，万斯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白宫一直谨慎行事，避免显得急于填补科克留下的空白。白宫发言人凯利说，查理在赢得年轻选民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总统11月取得压倒性胜利做出了贡献。第三位消息人士称，白宫的私人谈话反映出包括副总统万斯本人在内的高级官员越来越相信政府必须借助科克的势头积极动员下一代保守派。第三位消息人士补充说，目前万斯的具体角色尚未最终确定，但可能包括今年开始在大学巡回演讲。在数十位美国转折点的现任和前任成员以及共和党年轻选民团体领导人采访中，许多人表示他们欢迎41岁的万斯担任更高调的角色。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万斯啊，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的踏入政坛对他啊帮助最大的人之一就是这科克。从他在俄亥俄州选参议员，到科克把万斯介绍给小川普，然后取得川普的信任，甚至在科克的帮助下，通过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把万斯确立为川普的竞选搭档。所以万斯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科克的支持。那么万斯当然也希望能够继续利用啊科克在年轻保守派当中的影响力，为2028美国的大选打基础。所以你从这个报道你也能看出来，川普政府或者川普团队啊，他们对如何发挥科克的影响力，如何在未来中期选举乃至2028能够继续获得一些啊有益的回报，他们做的还是很仔细，还是很认真的。假如万斯真的能够接替科克继续在美国大学搞巡回演讲的话，那这个可能对于他的2028呀，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举动。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 CNN 的报道。CNN 的评论员称，科克遇刺前一天传私信给我，我必须站出来。CNN 的政治评论员琼斯目前呢是民主党阵营呢最顶级的政治评论员，现在已经朝中无人了。这个琼斯呢，他历来他的思维方式非常清晰，他的辩论能力也非常强，他又是一名黑人，所以在政治正确的年代啊，他成为 CNN 最权威的这个政治评论员。但是呢，这个老兄他有个意思，他的几任妻子也好，女朋友也好，都是白人，所以这个呢，对于有一些团体呢，又认为这个琼斯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或者还不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有色人种。但是你其他人取代不了他，他现在他就是最大牌的政治评论员。那么他昨天呢，向媒体透露呢一个内幕，他说在科克遇害的前一天，科克呢通过社交媒体 X 平台社交媒体的私信给他发了一个短信。他这个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嗨，琼斯，我认真的希望你能够来我的节目， 与我理性讨论犯罪与种族议题，我会保持绅士风度，相信你也是。我们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对这些议题抱持不同的意见。琼斯说，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信息，科克就遇刺身亡了。那么琼斯为什么要向媒体透露这段短信呢？他说，他有发言的权利，也有安全返家的权利，这是美国最神圣的价值，因此我不假思索，不带任何条件谴责这桩谋杀案。他说，今天针对查理·科克的攻击实在是骇人听闻，令人心碎，我们的社会不容许政治暴力，我为查理的亲友、身心受伤的犹他谷大学生以及所有受这个不智之举影响的人祈祷。琼斯说，政治谋杀是错误之举，没什么好说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琼斯透露这一段短信，透露他反对政治暴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儿。为什么琼斯说他要站出来呢？实际上他所谓他要站出来，他是对自由派阵营或者左派阵营有些人对凶手的袒护，或者对科克遇刺的叫好甚至庆祝，他是针对那个现象啊不满，他说他要站出来，这个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站出来是这个含义。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有多少美国人觉得谈论政治不再那么自由了。最近接连发生一些知名人士谈论科克事件丢掉了工作，美国国务院也明确声明，有些外国人对科克不敬的要进行签证审查，包括有些中国的网红也卷入了美国的这场啊政治的漩涡。那么这个就带来一种问题，就现在美国政治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儿？就美国人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言论自由？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玄学问题，因为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人在批评科克，有人在赞扬科克，所以把美国的言论自由与科克的遇刺想做一个因果关系的推导，这个显然是很难的。那么路透社与伊普索对美国的民众呢就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这个民调结果是很有意思的，他也做了一个比较，在最新的民调当中，目前民主党的选民呢 41% 的人呢认为现在谈论政治啊不那么自由了，就 41% 的人呢可能感觉到川普政府也好，保守派势力也好，对这样一种啊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啊有很多攻击或有很多限制。那么共和党选民怎么看呢？共和党选民呢有只有 17% 的人认为啊谈论政治不那么自由，有时候要谨慎一点。那么显然呢，就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而言，就民主党的选民呢感觉他们的言论自由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么路透社伊普索这种调查呢是每年都举行的，他们拿出了一个2017年的数据与今年这个数据进行对比。2017年的时候，当时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做同类的调查呢，是民主党有 30% 的人呢认为谈论政治啊不再那么自由了，与以前相比。2017年是 30%， 2025年呢是 40%， 就川普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相比较呢，就民主党的选民呢认为第一个任期呢相对还宽松一点，第二个任期环境更恶劣了。那么共和党人在2017年就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呢，共和党人认为有 31% 的人认为谈论政治不自由，因为当时搞通俄门啊搞弹劾啊，就共和党人也不满，尽管川普是总统， 31% 的人对这个言论空间不满。那么到了今天，共和党人觉得很自由了，只有 17% 的人认为言论环境不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民主党选民与共和党选民对舆论环境的不满比例几乎是惊人的一致，或者你换句话来讲，就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对这种啊舆论环境没有带来任何影响。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他更加注重了这种舆论战，他比第一个任期呢舆论环境也得到一些改善。你比如说 X 平台在他第一个任期时候是他的对手，那么到第二个任期了， X 平台马斯克就成了他的帮手。所以川普第二个任期，民主党选民更多明显多于共和党选民对于言论环境的不满，他更多是体现了川普与第一个任期相比较，他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努力。但这个究竟对于美国的国家方向能产生多大影响，我们需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啊进一步观察，他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看看有没有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川普昨天发一个贴文呢、弄得议论纷纷。昨天川普突然发一个推文批评司法部长邦迪，他说邦迪光说不练，什么都没有做，科米、亚当西夫、莱蒂西亚怎么办？他们罪大恶极，但你什么都没做。那么这个贴文呢发出之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有点太明显了，这个就是有点按中国网民熟悉的那样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像习主席，我已经批示了让你们办几个民主党的大案要案，到今天怎么还没给我办成，那个差不多就是表达这种意思。这个呢他与川普一贯的这样一种贴文的内容呢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美国网民的质疑，诶，这个有点反常。但是随后不久川普又发了一个贴文，这一次呢是用他通常的表达方式，他说邦迪啊作为美国司法部长做得很好，非常谨慎，非常聪明，热爱我们的国家，诶，这个呢就恢复了他原来的一般的格式，也恢复了川普啊对他的手下呀、一般的表达方式了，这个就恢复正常了。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对这个事件呢他做了一个报道评论，他报道标题是川普敦促司法部长邦迪起诉政治对手，总统在迫使一名未对两名对手提出指控的检察官下台后加大了对司法部的压力。川普总统在周末的一系列帖子中几乎命令司法部长邦迪起诉他的政敌，并质疑司法部长没有采取行动，并任命他的一位前私人律师为新的检察官负责部分调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么多媒体呢他对川普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贴文呢、他还是没有去解释的更合理更清晰。 LT 昨天看到有一个美国网民的解释感觉更符合逻辑性，就有时候专业机构或这些权威他们研究问题呢有些思维定式，走不出那种套路，网民们思维呢他相对开阔一些。 LT 看到有一个美国网民评论说川普第一个帖子啊是发错了，他更像是川普发给邦迪的私信。他说为什么他是这样认为呢，他说你看其中有一段话，川普说林赛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而且非常喜欢你，我们不能再拖延了，这会损害我们的声誉和信誉。那这名美国网友呢就从这句话判断这绝对是个私信，因为呢川普这段话的意思是向司法部长推荐了新的检察官，而且呢还说他推荐这个人呢很喜欢你，喜欢这个司法部长，这个不能再拖延了。他说这些话呢是不应该拿到公开场合来讲的，按川普以往的方式他也不会拿到外面来讲的，所以他认为这段要求啊，公开要求邦迪去办民主党的大案要案，他认为这个事儿是操作错了，手滑了，把发私信的当成公开贴文发了。 LT 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这个解释可能是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你包括接下来川普发了一篇这个赞扬邦迪的贴文，诶，他就恢复了正常，他的表达格式就与川普一贯的发贴文的格式就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个呢 LT 就想到昨天与网友分享就华尔街日报啊一本正经的分析现在华尔街的投资者怎么跟美联储的对未来利率政策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目前认为明年会基准利率会降到 3% 以下，但是美联储呢认为会高于 3%。 那么华尔街日报昨天用洋洋洒洒分析了一大篇说为什么有这个差距，但是 LT 昨天在这个评论区啊发现有个网友啊，诶，他的一个评论 LT 感觉比华尔街日报那一整篇文章分析的都令人信服。他说华尔街日报分析来分析去就忘了一个重大事实，因为明年三月川普就要换美联储主席了，所以明年美联储对利率政策的改变当然与目前鲍威尔的思路会不一样，所以华尔街笃定明年底比目前美联储判断更鸽派。他不是说判断美国经济怎么样或者判断鲍威尔怎么样，是因为鲍威尔三月份就要下课了，明年的美联储理事会就姓川了。诶，这个分析呢如雷贯耳，这个呢一语中的。所以 LT 觉得就有些网民呢他看似不经意他的有些观点是更有说服力的，当然呢也不排除那种可能，就中国人相信的就高手在民间，所以有些网友的评论呢 LT 感觉是深受教育的，深受启发的，所以欢迎大家热烈的评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的三个方面的司法新闻，今天呢都一起冒出来。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曾记录武汉疫情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再被判4年徒刑。 路透社引述无国界记者组织消息报道，张展19日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今年42岁的张展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这是他2020年12月被监禁时所面临的同一指控。当时他因为在中国武汉发布有关新冠病毒初期传播的第一手资料而被捕。张展在2024年5月被释放，但3个月后再次被拘留，最终被正式逮捕并关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有7名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外交官申请旁听，但被上海浦东法庭拒绝。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张展第一次被判刑呢，那个中共是借疫情的一些管制进行判刑。第二次被判刑，这个确实非常无聊。他被释放以后什么事都没做，就在网络上发了些推文，又被逮捕，这次再被判4年。所以他就向网友们有一个提示，网友们经常认为呢，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官员的素质高一点，没那么左。但是你看上海这个对张展这个事，他表现出来非常邪恶的一种判决。所以在政治问题上，大家不要幻想哪个地方更左哪个地方更右，现在中共体系内在涉及到政治问题上历来都是宁左无右，就不要对这些发达地区在政治上有所幻想。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让人哭笑不得，这是中共党媒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2023年山东一村民王永来与同村的村民发生纠纷被打伤，那么到了今年6月3日临沂经济开发区的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伤人者拘留3个月，赔偿王永来损失2万元。那么当时王永来的妻子杨宝花认为法院对伤人的判法过轻，找承办的法官理论，情绪一激动就说了一句话，谁这么判决谁就没有良心。在表达不满后，这个杨宝花就被数名法警带走，法院当场认定他侮辱谩骂法院工作人员，态度恶劣，法警给了他2张决定书，拘留15天，罚款10万元。哎，你这个说法官没有良心，关15天罚10万元。那么这个事儿啊，人家定了就定了，执行就执行了，这个杨宝花也被抓了，钱也罚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事儿是被舆论曝光，有人呢在网络上把这个事儿公开了，所以山东临沂经济开发区的法院一直到9月19日才被迫宣布撤销对杨宝花的处罚决定，而且呢收了人家10万块钱也退还给这个杨宝花。这个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如果不是有人在网络上曝光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有一些体制内还有些良心的，那杨宝花也在强调有些有良心的记者来声援这个事儿，把这事儿闹大，你看由于说法官没良心就给关15天罚10万，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铁案了。所以从这个事儿你能够看的就中国的一些司法人员呢多么的嚣张，多么的跋扈，这种关15天罚10万，你看不需要经过任何审判，法警就定了，法官自己就决定了，而且呢被罚者呢也默认了，也没地方上访，这是别人打抱不平把这个事儿给弄出来。所以这个事儿更多让我们看到习主席的刀把子对人民呢是多么的凶残。第三条相关的信息，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我们分享北京日报的报道，北京警方今日就事件发出案情通报，确认于朦胧为酒后意外坠楼，已排除刑事案件嫌疑，并强调对网上编造及散播谣言行为依法查处，多名涉事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那么北京警方的公告里边，第一呢是对郑某某女40岁编造大佬要潜规则她狗腿子替大佬组的局，她被灌醉后侵害想不开跳楼等谣言，在热门话题评论区发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第二，袁某某女29岁在多个平台编造于某某被吊在高楼，活活拔掉指甲，开膛破肚，被丢下楼等谣言。第三，徐某某女41岁编造监控被毁，背后有势力控制，于某某母亲和妹妹都被控制了等言论，并将聊天截图发至网上，也造成恶劣影响。警方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公众不造谣不传谣，尊重家属意愿，避免二次伤害，对编造散布谣言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有网友分享，今天北京警方突然出手，他是在中国的网信办、中宣部通过言论管制失效失败，然后就开始动武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因为你假如是辟谣的话，很容易啊，过去中共对于网络上一些谣言，他都在第一时间就通过网信办、通过网警就处理，就处理了。但是这一次网信办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压住。那么这次警方就找了这么三个人，他体现了中共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我还管不住你了，还封不住你的嘴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人们对于朦胧事件的质疑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这三个人，这三个人说的有点具体，有点具象，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演艺圈内于朦胧的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质疑，警方并没有回应呢，你也没敢抓人家呀。所以说文的不行来武的，警察能平息、能够压制住人们的怀疑和质疑吗？ LT 认为啊，未必，这个事儿啊还会在中国民间发酵的。所以今天北京警方这个出手，它更让人们相信了蔡奇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传言，否则的话你不至于文的不行来武的，因为你那个网信办也是你蔡奇权力范围内的事啊，那说明了这个就是背后的一些利益相关方是经受不起这种舆论的煎熬，他们一天都听不下去， 一天都不能再听这种舆论了，那究竟怕什么？所以 LT 不认为警方这个动武的决定能有助于平息民间的质疑。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啊，一个很重磅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在华尔街读者的这个排行榜里面呢，也非常靠前。这篇文章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他投书给华尔街日报，他就完整的介绍了，就他怎么成一个对华的鸽派，就去的时候是个鸽派，回来了变成个鹰派了。他就讲述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他用他的亲身经历向美国、向全世界介绍了习近平是如何改变了中国，习近平如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的。这个对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甚至对中国的国运来讲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段。因为其他的一些报道评论都不是直接当事人，这个是直接当事人他这么讲的，而且他也不隐瞒他本身是对中国的一个鸽派，而且去之前也有很多抱负，哎，要改变中美的这样一种啊对峙关系的僵局。哎，现在回来之后啊，他感觉啊这个自己不经意，哎，现在就变成个鹰派了。他来反思他是怎么变成鹰派的，所以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的。尼古拉斯·伯恩斯他说他去中国并不是为了对抗。2022年，伯恩斯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他自己称他作为一位主张对华接触的资深外交官，他相信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合作。这个伯恩斯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他是美国外交部一个资深的外交官，95年到97年还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他也是美国共和党政府、民主党政府在长达15年的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和拥抱熊猫的对华基本外交政策的时候，他是一个主要的推手之一，他是美国外交部的一直的实力派的外交官，负责俄罗斯事务，负责北约事务，负责亚洲些事务，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的熊猫派，而且一直主张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推手。那么伯恩斯在这篇文章他回顾了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中共、被习近平改变影响，把他从一个对华的鸽派怎么变成那个对华的鹰派。伯恩斯说他目睹了中共对权力的不懈追求，在主权水域冲撞菲律宾船只，威吓台湾，在印度边境挑起争端，以及对美国发动广泛的网络攻击。他看到了中国人可怕的不人道的境况，以及宗教自由受到压制。伯恩斯他也提到他2022年3月5日抵达中国以后，就中国不顾外交的礼仪对这个伯恩斯进行三个星期的集中隔离检疫，而且呢伯恩斯向习近平递交国书的仪式呢被整整推后了一年，他2022年3月到任，到2023年的4月才被安排向习近平递交国书。他三个星期的隔离期结束之后又被封控一个月，就北京没有对外宣布封城，但是他那个区域啊，他就是哪儿都不能去， 不能去餐馆，甚至无法到公园里散步，因为都关闭了。伯恩斯还提到，他在任的期间，中共的阻止美国大使馆与中国人的交流，就他主办了61场美国大使馆的公开活动，都受到一些干预，甚至去参加美国大使馆活动的中国公民还被中国公安逮捕。而且伯恩斯他是积极参与中国的微博，他说他在微博上看到中共持续的煽动反美情绪。你看人家在第一线，人家每天感受到就这些内容，本来是个鸽派，要去做桥梁，什么要去促进交流，他受到的待遇，他看到的都是要脱钩，要斗争。所以他对他这次在中国担任大使馆的经历，他向美国人民，向美国政府，他报告了他四个体会，或者他四个建议。他说第一呢，是这是一场啊激烈的争夺军事、技术、经济主导地位的长期竞争。就他原来啊，他没看到中共的这样一种斗争性。他经过3年的大使任期，他认为华盛顿的首要任务是以实力和清晰的思路来管理这场竞争。第二，伯恩斯说，他的体会经验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的超级力量。他说这是决定美国对华非对称的优势。他说中国有14个邻国，除了与北韩有盟约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盟友。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和欧洲拥有一个由强大民主国家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国家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关切。这个呢，是他向美国政府啊或者美国社会提出的建议，还是要依靠盟友。第三，他的体会是要有高明的策略。伯恩斯认为中美关系是80%竞争20%合作，这个也体现他作为一个传统的鸽派，就到了今天呢，他认为还有20%的合作，但是跟他自己比，他已经变化非常大了。他除了提示有20%合作，他也指出危害性，北京的危害性。伯恩斯在文章中说，如果忽视北京的激进的特征，会给美国长期安全和繁荣带来大得多的风险。就他强调呢，就是美国还是低估了习近平的这种啊进攻性。那么最后一点，他给美国和美国政府的建议是，与中共政府竞争，但要与人民连接。伯恩斯说，尽管两国政府陷入竞争，但美国必须保持两国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要鼓励学生交流，恢复旅游业，促进两国民间的理解，这些都是长期投资。伯恩斯在最后结论，他做了这段很有意思的表述，他说，对华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结束，挑战无比真实，代价无比惨重，唯一的出路是不要幻想，而要从经验中淬炼出明晰的战略。那么最后这段话更像是他自己心路的一个反思。 LT 对伯恩斯的这个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文章啊，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伯恩斯用他的现身说法，他向普通的美国人，向最亲近中共中国的美国人，他做了一个自己经历的一种介绍。他本来是心怀好意要缓和中美关系，但是他得到的是中共非常激进的仇美的宣传，仇美的行动，说这个让他最后的鸽派也丢掉了幻想。所以你看他最后这句话是刻骨铭心的，就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结束。谁一厢情愿呢？就是伯恩斯这些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或者所谓的熊猫派。过去一厢情愿呢，是他们这些人一厢情愿。就伯恩斯自己到中国待了3年，他发现不能再一厢情愿了。所以这是最后的鸽派丢掉了他们对中共的幻想，是中共让他们丢掉的幻想，是他到中国在北京习主席让他丢掉幻想。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呢，伯恩斯讲与其他美国智库讲，与其他的美国专家讲不一样，伯恩斯是用现身说法，亲身经历，举办61场活动，不让中国人参加，来了中国人还要去抓人家。就你哪怕做一些缓和性的工作，示好的友好性的工作，中共也不允许，就你不能跟我的人民来往，那是我的奴隶。就他能感受的就是中共对外更跋扈更激进，对内呢更专制了。所以这是他亲身看到的。因为在此之前，拥抱熊猫派都认为中共啊越来越开明了，越来越开放了。就像克林顿当年同意给中国世贸待遇呢，克林顿在国会演讲他讲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引到这一条啊有路灯有光明的这条路，你如果不给他引导的这条路，不给他好处的话呀，中共就会走到歪门邪道去了，那个对世界危害更大。所以为了让中共呢 少做坏事，我们要给他好处，往好处引。这个是拥抱熊猫派啊和平崛起的他们的基础逻辑。那么伯恩斯呢，就是说，你看我到北京去掏心掏肺给他们看，人家不仅不看，而且呢是谁看的去抓谁。所以他用现身说法来讲，丢掉对中共的幻想，比其他人，比其他政治性的智库说法要有说服力的多。所以尽管伯恩斯他今天认为他已经变成鹰派了，但是他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流露出来他老牌鸽派的这个本性。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下，伯恩斯讲的这些话在美国社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他差不多是美国外交人员当中啊对中国最友好的那一阵儿，但是他都变成这样了。而且他不是情绪的宣泄，他不是说因为川总统或者拜登总统让我恨中国，是他自己的感受，你看完全不把他当人，他的感受完全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共，而且持续煽动反美。所以伯恩斯的现身说法对美国还潜伏的剩余的一些鸽派啊是有很大的震撼的，对美国民间存在一些对中共抱有幻想的势力呢，也会带来很大震撼的。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伯恩斯他的这个介绍来看呢，我们能够强烈感受的就习近平是在主导这次啊中美脱钩、中美对立、中美对抗的这样一个进程。因为伯恩斯他是美国总统的全权大使，他是带着缓和关系去的，他到中国去碰了一鼻子灰，所以中美关系的恶化，主导性的一方在恶化这件事，主导性的一方是中共，是习近平。因为伯恩斯这么一个鸽派的人去了，遭到社会主义铁拳，遭到当头一棒，让他本来踌躇满志去做缓和亲善工作的那些计划全部落空了。所以未来在写这段历史，伯恩斯的这个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史料，他清晰的记录表达了习近平是如何恶化中美关系，如何激化中美关系的。那么这种恶化激化给中国，给中国人民能带来什么好处吗？显然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习近平呢，应该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的一些不利应该负完全责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